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为要得着基督，副标题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以及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给我们平安，是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到你的圣殿前，为了就是要来敬拜你，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力上加力。主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今天圣灵大大的来恩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喜悦，从圣灵而来的喜悦，因为我们再次听见从天国而来的福音，就是耶稣的拯救。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能够再次奉你的名来到圣殿，聆听你的话语，用诗歌来敬拜你，来向你来祷告，来赞美。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1968年，有一位马拉松的选手名叫约翰·斯蒂芬。那一年的奥运会呢，是在墨西哥举行。全部参加那个马拉松的竞赛的这一些选手呢，总共有75个人。但是这一位约翰·斯蒂芬呢，他是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运动选手。他呢，事实上在那一次比赛中呢，一个名次都没有，完全没有得名，而且是垫底的，就是最后的。但是这一位垫底的这个马拉松选手呢，他却获得了比那一季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的冠军选手呢更响亮的名声，而且呢他的名字呢广传在那一年的所有的运动界跟杂志媒体，更传播在那个世界各国的媒体上，也被刻在这个奥林匹克的名人录里面。这位从坦桑尼亚来的马拉松选手呢，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荣誉呢？让这么多人都好奇他的名字，这个没有得到名次的马拉松选手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奥林匹克不是应该是跑得最快得到更多的金牌，更强的选手才配得上这样的尊荣吗？话说当时开跑的时候呢，这一位约翰·斯蒂芬呢跑了没多久了跌倒了，所以他膝盖受伤，然后呢骨头呢也脱臼了，所以很多人就都超过他，一个一个都超越他，他就是一拐一拐的呢，这样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后来呢，有一点用走的了。所以呢，大家呢，从看得到后面呢，完全看不到了，那些参赛的这一些选手呢，都不见了，因为人家都奋力向前跑，只有他呢是慢慢用走的，膝盖呢又有点流血，过了很久呢，比赛也结束了，很多大会的运动选手以及这一些工作人员呢都开始收拾这一些设备都收拾完了，都一一的都撤场了，都散了，都回家了，天也黑了。然后呢一个多小时之后，这个委员会呢就通知所有的人呢可以下班了，今年的这个奥林匹克马拉松已经结束了。可是呢忽然间呢有委员会呢通知这个组委会说还有一个人在跑，大家都很惊讶，怎么会还有人在跑，马拉松已经结束了。这一位还在跑的选手原来就是这一位约翰·斯蒂芬，因为他在跑不出五公里之后，由于他的伤势，他的越跑越慢， 然后后来呢，当他人都走的时候呢，有一位当地的记者呢，很好奇的跟他一起跑，跑到他旁边呢，问他：大会都结束了，人都走了，天色这么暗了，你还在跑？他没有回答他，他一直跑，他是慢慢的，也边跑边走。后来没多久呢，这个约翰·史蒂芬就回头了，告诉那一个记者，很坚定的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告诉他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觉得呢，他的国家送他来这里比赛，不是为了只让他来墨西哥城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在当中参赛而已，最重要的是要我跑到终点。因此这一个媒体记者呢，非常的感动，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呢，透过当地的这个收音机的快报电视台，纷纷把这个约翰·史蒂芬的消息通通报出去。哇，一下子呢，所有的这一个奥林匹克举行的这个城市呢，哇，那个灯本来已经都是关灯的咯，后来呢慢慢就一个一个灯都亮起来了，街头呢所有的很多的人听到这个消息的又回去那个运动场，大家呢欢声雷动，准备迎接这一位最有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约翰·史蒂芬。当他裹着这个伤势呢，有点流血又脱臼的身体，很疲惫的好几个小时，天已经很黑的时候，他慢慢的走到这个运动场的时候，发现灯火通明，哇，所有的人群掌声欢呼声在迎接这一位最后一名的运动选手。这一位运动选手他为什么如此被高举，被众人所称颂呢？他的名言就是：我的祖国派我来，为的不是只让我起跑，而是要我跑到终点。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那马拉松的选手，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来参赛，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一场人生的战场里面，马拉松的场景里面，就成为其中的一员而已。最重要的，我们就要像这个约翰·史蒂芬所说的，不是只要起跑，我们乃是要跑到终点。这让我想起伟大的使徒保罗说，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他刚刚说到什么？他说：我有一件事，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人生有很多的事情其实都很重要，对不对？都很重要。对我来讲，小时候我想到人的一生的成长过程，小时候我在念小学的时候，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写功课，没有功课，只要那一天没有功课我最高兴。而且呢，只要呢我那一天如果有感冒流鼻涕，我就很高兴的可以跟我妈妈说：你看我流鼻涕，我不用去上学。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甚至到国中、高中、到大学、到上班，每一个时期对我来讲都有不一样的事情，而且都很重要，而且都不会是一样的。但是对保罗，他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他只有讲，只有一件事，保罗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最重要的是那个终点，他要跑到那个终点，去得那个奖赏，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预备给他的奖赏。这个就是呼召。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要得着基督，就是成为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希望我们能够从保罗的身上可以得着这个他生命当中美好的 典范，好让我们一生来跟随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第一点我要来谈的就是在刚刚的经文里面，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在第七节里面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一个要得着基督的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他阐述在第七节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三点重点。第一点，要打那美好的仗；第二点，要跑尽当跑的路；第三点，就是要守住当信的道。第一点，保罗一开始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说这种话好像一个快要回去见主面的人谈的，没有错。因为保罗他自己也清楚，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了，时候要到了，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时间不多了。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他是被囚禁在罗马监狱最黑暗的一个角落，就是一个很深很窄小的一个空间呢，深到地底下不晓得有多深的地方，把你一样个这样一个囚犯放在那最深底层的黑暗里面，是你自己一个人，完全没有别人的。根据相关的记载，保罗在那里也是他的最后一年，后来就回天家，跟主同在。在这样一个悲惨黑暗冰冷的地窖里面，完全是绝望与黑暗同在的人，这样的人仍然有盼望在他里面，不容易，不容易。有谁的处境，有谁所面对的环境，能够像使徒保罗这样子，在那艰苦的环境、冰冷的地窖、完全被隔绝的环境里面，像他心里那么样的充满亮光，有神的荣光与他同在，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信。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醒世人，人生就是一个战场，人生就是一个战场。要打什么美好的仗？要打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当圣经告诉我们，在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经文，就是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为什么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因为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在跟永恒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打仗是保罗用来形容我们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最清楚的一个提醒。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因为圣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面提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的、管辖黑这幽暗世界的、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恶魔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是这么样的清楚，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去自如，我们从来没有感觉有任何的敌对的势力跟我们冲突的。但是圣经再一次再再的提醒我们，有，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完完全全活在这个在经上所说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恶魔的恶者就是试图做所有一切的搅扰攻击，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的恶者，让我们怀疑有神的存在吗？我信这个是对的吗？难道真的像圣经所说的信耶稣就得永生吗？这么容易吗？真的会有永生吗？ 所有这一些就像炸弹，就像飞弹一样，就像炮弹一样，三天两头的炮轰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个人对神坚定的信仰，使你完全瓦解。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唯有你自己知道，你是在战场，你是当兵的，你是一个士兵，你要有全副的武装，你才能在这个战场里面生存。你说我们怎么打这个美好的仗？武器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全部在战场上所需要的武器。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他说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你看，神没有给我们半套的军装，神也没有说我只给你一套、半套或是一件而已，是全套的。所以你看，全副军装，你可以看得到经文，从头到脚，从头到脚有救恩的头盔，对不对？我们呢，还有神的话，就是叫我们以圣灵的宝剑来抵挡，我们还有这个信德的藤牌，我们还有这个平安的福音来当作鞋。所以从平安的福音这个当作我们脚上的鞋，还有我们这一个救恩的头盔，以及我们胸前这一个藤牌，所有一切为的就是要保护我们免于在这个恶者的这个攻击之下受到伤害。神的救赎、神的保守是完完全全的，从头到脚。别忘记了，神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耶稣更向我们再一次的激励我们，他已经胜了这世界了。所以我们所跟随的这个领袖，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君王，他是得胜的，他是已经得胜的君王。第二点，跑进当跑的路。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跑什么路？就是天路，就是主的道路。因为唯有跑对路，你才能够拿到那个奖赏。这样在奥林匹克里面，你不管你是马拉松，你是在田径场，你一定要跟着那个大会的一个场地来跑，你要按着马拉松所规定的路线来跑，你不能自己随便乱跑。后来跑到了一个地方，忽然看到哦，终点就是在那里，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得着奖赏吗？不对的，因为你是走你自己的路。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要跑进神的道路、主耶稣的道路，跑进当跑的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提到，在场上赛跑的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所以我们为了要得着奖赏，我们却是不仅要奔跑得着奖赏，重要的这个奖赏是不能坏的冠冕。我们人生常常有时候不尽人意，我们有时候会有挫折的时候，对不对？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吗？就像音乐的音符里面一样，没有都是哆哆哆哆哆哆哆这种音，没有这种音乐，这种音乐有人要听吗？没有，音乐是起起伏伏的才美妙，人生也是起起伏伏的。有时候我们不见得喜欢这样的动荡，但是这个是必然的。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为什么要忍受试探？当我们一个运动员平常就是一定要开始健身，然后练习你的项目，该跑步的跑步，该运动的运动，该游泳的游泳，该跳水的跳水，这个是每一个不同的项目，你平常每天就要去练习操练。然后呢，尤其是在奥运选手里面， 今天奥运比赛结束了，其实已经有选了另外一批下一届奥运比赛的选手了。他们做什么？他们从四年前就开始准备四年后那一天的比赛，因此他们每天做一样的训练，做一样的事，一天周而复始，早上到晚上。你看这样子，为了要等待，像今天才开始，四年后你准备，你觉得累吗？当然累了，身心灵也累。但是重要的是，那个坚持不是只有参加比赛，我们要跑到终点，要得那奖赏。对保罗来讲，只有一件事是重要，只有一件事，就是得着从神而来的冠冕。所以这里我们提到，要跑进当跑的路不容易，因为人生有挫折，有高低起伏，但是我们在这里跟随神的人是有盼望的。因为以赛亚书40章29节告诉我们什么？你疲乏吗？神是我们能力。你软弱了吗？你累了吗？他加给你力量。你说少年人很强壮吗？他也有疲惫的时候，但是呢，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让人有能力能够坚持跑进人生的道路，跟随耶稣 跑进主耶稣所带领我们得胜的人生的道路。这样的能力力量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等候耶和华。只有等候耶和华的必能够重新得力，他一定能够重新得力，没有其他的意外的，是必定会得着的。因此保罗说，他这样子打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在第八节他提到这一些的后面是最主要的，他心里面所追求的只有一个，就是得着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公义的冠冕不是说啊，我们跑到的时候哇，真的给你戴上一个冠冕在你的头上，哇，你想象那我们可能要就是在天上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生产非常多的这个冠冕在那里等一个人来，就带一个，一个人那带一个，哇，那有多少的冠冕在天堂，对不对？真正的冠冕，真正的在经文上所说的公义的冠冕，就是那基督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活出这样样式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公义的冠冕，就是荣耀的冠冕。这样有基督与我们同在的生命，活出美好的生命，就是那冠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运动员不只要参赛，要跑到终点，不仅跑到终点，我们还要得那最终的荣耀的冠冕。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要忠心到底，一路跟随耶稣到底，为了要得着基督，为了要追寻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短暂的，乃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恒的，那就是跟随主耶稣，就是得着基督。耶稣在经文上，也在约翰福音17章里面给我们一个立下一个榜样。在17节，约翰福音17章1节里面，耶稣说，他举目望天，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第4节他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当主耶稣要走上这个十字架之前，在门徒当中他做了这样的祷告，他清楚明白人的一生，从人子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来服从，来委身在天父上帝的旨意里面。因此荣耀神，荣耀神，成为基督最重要最重要的 这一个一件事，也是他的呼召，也是他为世人所舍的荣耀神，并且来遵循神的旨意。因此在地上侍奉的三年多里面，他做了这样的祷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保罗也是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持守了。他在告诉我们众人，这样的榜样是神所喜悦的。他同时也在做一个祷告：神啊，我要忠心到底，不仅到现在我都持守，我都打过美好的仗，我跑进当跑的主耶稣的道路，我更要寻求奔向你那永恒的道路。因此保罗来讲，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得着基督。第一点就是要打那美好的仗，就是属灵的征战。第二点就是要跑进当跑的路，跑那耶稣基督的天路。第三点就是要守住当信的道。什么样的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与神和好的道路，就是永生的道路。你说牧师啊，怎么守住这个当信的道？要怎么守呢？是要避开呢，还是要远离什么样的这个试探？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样守住你那一些钱财？你那一些现金你是怎么样保管的？你那一些结婚的戒指，这些珠宝，你平常是怎么来保管你那些金银财宝呢？是不是要把它放在妥当的地方，好好的看守它，是觉得安全的，不能呢让别人呢来轻易的来接触到，来把它拿走的？你呢一定是想尽了各种方法，要确定它是安全的，是可以看顾得住的，是不会被偷走的。用每天呢几乎常常花心思意念呢，都会记得你哪里有放多少钱，你的戒指金子呢放在哪里，你的保险箱的号码是几号。非常少的人会知道你这些密码，因为你生怕它被偷走，因为呢你要好好的拥有它。这样呢就是要守住。如果神的道，我们的信心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好好的呵护，严加的看管，免得别人呢用世上的这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把它夺走。这就是你用一个守住的一个信心，好好看管的信心，来守住神在你心里面所种下的道。因为这道就是救我们生命的道，就是带领我们到永生的道路。所以连这个约书亚，就是以色列的领袖，在继摩西之后呢，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在他进入迦南之后，他的年岁已高的时候，再一次他在示剑向他的百姓立约。他说了一件事跟保罗所说的重要的这一件事非常的有关系。他说不管你们呢你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你们也看过耶和华怎么样带领我们出埃及，怎么样应许给我们迦南美地，怎么样为我们击退这一些迦南人。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24章15节，他说若你们以信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的侍奉。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觉得神不是那么真实，这位耶和华上帝不是那么真的，像我们所说他是全能的，他是供应的，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自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随便你今天你爱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但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最重要的。对约书亚来讲，荣耀神、侍奉神、跟随神是他一生认为最重要的。得着基督是保罗同样的呼吁，这个是他认为超越所有一切的世上的事最重要的事。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同样的 在讲台上透过神的信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刚刚诗歌也唱过，有一位神，真实爱我们的神，今天再一次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得着基督。你愿意吗？你愿意委身就像保罗一样，一生一世跟随主，忠心到底，打那美好的仗，跑那美好的道路，而且跑进他，跑到终点，信所坚持的道，而且守住他。人生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弟兄姐妹，你们回想一下，对保罗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起头，他也是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而且一直到永远。我们因为他有了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国度，使我们可以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永生的道路。人生有什么比得着基督、得着生命更重要的？相反的，在马太福音提醒我们，有什么比杀灵魂更可怕的？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地狱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都是什么？都是折磨，都是痛苦，都是永远的火湖里，都是在人生所有一切很难想象的黑暗，所有的字眼都与地狱这两个字描述在一起。有什么话比有一天主对你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有什么话比主耶稣当面否认你，说他不认识你，还让我们觉得害怕？人生总有一天我们会见主面，有什么比发现自己的名字居然没有写在生命册上还令人绝望，还令人绝望。在启示录20章15节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一生就是要得着基督，跟随到底，奔走天路到底。所以信主得永生，相信主耶稣，跟随主的道路，就是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保罗在他人生的后半段里面，因为遇见他的救主有很大的改变，他明白像腓立比书3章所说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有他自己的君王要再来，有神国的法则，有全能的主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每一个人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抬头，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跟生命。我们这一些天国的子民，就是要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主基督会再来，他会再来。最后我用一个例子来当作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结束。在有一个妈妈，一个母亲，家里有很多的孩子，后来因为她得了重病，在医院里面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她的病情加重，最后医生通知她的先生，知道她这一位妻子已经不久人世了，所以这位先生就把他的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大大小小通通带到病房里面去见他的母亲最后的一面，每一个都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妈妈都给他抱在他的，尽量靠近他的胸前， 然后呢为他们祷告，一个一个的祷告。后来呢就有一个轮到一个最小的婴孩，他们就把他抱到这个母亲的这个病床上，那个母亲抱在胸前好一段时间。那这一些医护人员跟家人呢以为他已经不久人世了，所以呢就赶快呢就把他从他的怀中呢抱回来这个婴孩。这个母亲呢跟这个爸爸呢好几个小孩的爸爸叫他到他的面前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你要答应我，记得把这些孩子呢每一个都带回家，每一个都带回家。弟兄姐妹，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要万民都得救，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大的小的都要带回家。有一天我们还要再重聚，耶稣来就是为众人舍的。希望我们不仅跟随天路，我们也不要忘记要把你的家人，你所挚爱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都要带回家。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人的一生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如保罗所说的，为要得着基督。主啊，我们人生的马拉松不是只有要我们参赛而已，要我们跑到终点，我们最大的动力盼望就是我们知道有荣耀的冠冕，就是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哦，主耶稣，感谢你，你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有能力跟随你奔走这天路，让我们的心就像保罗一样忠心到底，明白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跟随你到底。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为他们来恳求我们的主，愿他施恩给我们，好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所有一切我们所认识的人，有一天我们都因着主耶稣能够回家，回到那天上的家。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仰望2014年，直到我们一生当中重新的聚焦，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忠心到底，为了要得着基督。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